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继续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。
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就看前面这一句话：耶和华如此说，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今天第一堂很希望能够我们重温一个我们讲过很多次的教训，就是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。我们的神不只是在掌管教会，旧约的时候管理以色列，新约的时候管理教会，他不只是管理属神的儿女，他不只是带领这个世界，不管是有意识没有意识，生物、风、海、细菌、列国，也通通大大小小的事，每件事都在神的带领之中。耶和华掌管万有，他的旨意统治万有。这个教训整本圣经都有，但是我觉得很最清楚的可能是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失败，最后的亡国，在没有亡国之前的被掳，以色列犹大，这些他们的失败，敌人的得胜，都是耶和华把谁谁谁交在谁谁谁的手里。神在每件事上都掌权，没有一件事，包括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，不出于神。当然我们并不了解，很多时候不了解，甚至很多时候会抗议神为什么这样带领，这个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有理性，我们有道德观念，一些不合理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问，这是对的，神也允许我们问。不过我们需要有个念信念，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一切。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们知道神的作为一定美善。我们根据耶稣基督的作为，我们知道神一定是美善的。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念。如果没有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失败了。我们就会屈从于邪恶，屈从于虚空，屈从于没有意义。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列王在位，在但以理书那里所描述的，也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的意思，也就是他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像表示的是什么。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解释了，就是神会在这个世界上兴起不同的邦国，也让不同的邦国衰败，最后被取代。没有永远的帝国，不管是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欧洲、西方人、白种人或者是黄种人，不管是中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不管是哪一个民族、哪个文化，都在神的手里，神都在掌管。在列王在位的时候，也就是世上的列国在进行的时候，神会另立一国。我刚刚讲了，神管的也不只有是人间事，神管的包括动物界，包括植物界，包括矿物，包括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，包括光，包括海，包括整个的宇宙。不过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世界的国度，列王在位的时候，世界的国度在进行更换的时候，这个是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然后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。这个在神学里面叫做两国论。那么所谓两国，就是神的国，或者说基督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，通通都是神在管。不要把人的国度想成魔鬼在管或者独立自主。魔鬼是做很大的影响，他是世界的王，但是他的所有的权柄来自上帝。但以理书这里这句话很有意义，他没有说列国结束了以后神会另立一国，他是说列王在位的时候，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度在进行，希特勒在杀犹太人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度在进行，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神坐着为王，没有丝毫的改变。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念，当但以理在一个被掳的子民，在强大的巴比伦国里面，完全不是信靠上帝、信靠耶和华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立约的子民，是亡国奴，没有国家，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司，没有敬拜，没有赞美，没有教会，没有圣经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神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看到上帝的意象，世界的诸王进行的时候，神已经另立了一个国家。这个国家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魔鬼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或者人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基督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正统的教会里面，开始是从亚伯该隐开始。这个奥古斯丁是这个神学的主要的一个不能说开创的人，开创是从圣经里面的，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，即使是最抵挡上帝的个人，或者是国家，或者是文化，或者是民族，也全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他们在悖逆上帝、抵挡上帝、不认识上帝当中被上帝使用。耶利米书也很强调这一点，耶和华说，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，魔鬼也是上帝的仆役，天使也是上帝的仆役，不过魔鬼、地狱，我们可能可以说细菌、滤过性病毒、秦始皇、希特勒、暴君，这些东西是上帝愤怒的器皿，是上帝使用他来管教这世上败坏的列邦，最后也会承受上帝的愤怒，会被消灭。另外一种，所有上帝的器皿，所有上帝的受造物都是上帝的器皿，不是愤怒的器皿，就是蒙慈爱的器皿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喜悦的蒙慈爱的器皿。 Vessel 是器皿， Vessel of mercy， 不要做 Vessel of wrath， 愤怒的器皿。在亚伯和该隐世界上有两个人的时候，就开始了奥古斯丁说两座城，两座城，或者两个国，或者两批人。一批人是认识上帝的，是蒙上帝拣选的，是敬拜上帝的，是爱上帝的。这一批人从亚伯开始，到耶稣，到耶稣的再来，历经沧桑，绝不会被消灭，而会把世上所有其他的国度通通都一一的消灭掉。巴比伦会过去，真以色列不会过去，美国会过去，真教会不会过去，其他每个国家都是这样。天上的神会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，神的国，基督的国度。而虽然这是上帝喜悦的国度，上帝拣选的国度，上帝爱的子民，但是人的国度却并不是不在上帝的管理当中，也不是没有上帝的慈爱怜悯在其中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二节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而且神借着但以理，不管是跟尼布甲尼撒，或者是昏君、暴君、忘记上帝、抵挡上帝、狂傲的伯沙撒王，但以理都说，这话 也是对贤与不孝每一个人说的，也是对万物说的。他们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每个人、每个东西、每一个灰尘、每一根头发、每一个麻雀、每一个飞翔都在上帝的手里。但以理说，神的手中有你的气息，掌管你一切的行动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些？我要讲这些是为今天我们讲的阿摩斯书第一章来铺路。阿摩斯书有一个先知，他开始预言上帝要在人的国中所做的事。阿摩斯书的一个特点，或者比较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没有多讲的，就是上帝直接的在说他对那些不认识上帝的民族、文化、国家有什么样的惩罚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马色，这是一个古城，这个古城发达的兴起的年数之早，应该还早过耶路撒冷。有些古城千年的、几千年的到今天还在，大马色就是这样一个古城。大马士革，你听新闻还常常听得到。大马色是亚兰的一个大城市，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亚兰这个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。列王记上二十章，亚兰王便哈达是一个狂妄不认识耶和华的人，他很强悍的统领他的全军，率领他的32个王带着车马来围攻撒玛利亚。他很狂妄的跟亚哈王说，你的金银要给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以色列王根本不像一个王，像一个奴隶。亚哈说，我主我王啊，可以照你的话做，我所有的都归你。你对恶人的嚣张，如果只是消极的顺从，恶人不会满意的。各位，对魔鬼不能让步，对魔鬼要作战。当然我们的作战有的时候迂回，但是要作战。当亚哈顺从的时候，使者第二次来说，我要这些东西你会给我，不过我还要派人去拿，派人去看，你如果有任何东西留下来没有给我的话，我的使者会第二次的搜刮。亚哈受不了了，他的军兵只有7000名，但是神怜悯恩待亚哈，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得了胜利。以色列胜利了，便哈达没有受教训。便哈达跟他的将军讨论，我们为什么会败给以色列，我们在山上打仗为什么败得这么惨。他们说，便哈达王啊，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，所以在山上打仗他们就赢了。事实上恐怕很多宗教都这样想，每一个神有他的地域性，也就是这个地方方圆百里是我的势力范围。神的势力、神明的力量有限，有空间的限制，有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是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月份、每一个年份、每一个分分秒秒，时间空间，你到了佛光山，你到了赌场，你不要以为上帝在那里权柄有丝毫的折扣，神仍然在那里作王。虽然我们厌恶那些偶像， 当亚兰王和他的军兵商量说，我们在山上打不过他，我们在平原跟他打就能够赢。这话是愚蠢的话，因为上帝听到了，就跟亚哈讲，他们居然敢讲我只是山神，要在平原打仗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在平原也是神。如果他们敢再讲说第三次打仗我们在海上打仗，因为耶和华不是海神，他们在海中也要失败，如果第四次打仗我们要在空战，在 空中跟耶和华打仗，耶和华在空中也掌权。各位，没有一个地方神的权柄不在那里。我们看到便哈达的愚蠢，亚兰人的愚蠢，我在这里重点不是在讲他们的愚蠢，我在这里是在讲亚兰人亲自经历过，他们说上帝，说以色列的上帝，说耶和华力量有限是不应该的。亚兰人经验过，用自己的愚蠢经验过上帝的大能，不是一次而已，而是好多次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包括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家人，不是偶尔，不是在圣诞节的特别晚会，或者是牧师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，他经历过上帝的恩典。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候，就像伯沙撒王，就像但以理对他说的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上帝的手里，你要知道。亚兰王，亚兰的元帅，亚兰的军队经历过，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他们再一次经历那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亚兰王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，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但是他有大麻风。乃曼是大能的勇士，就常常带领亚兰军队去骚扰以色列，以色列被他打败了。在某一次的战争中，不知道多少以色列人死了，不知道多少以色列房子被烧了，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被掳去了，被掳到亚兰的元帅乃曼家里，做乃曼妻子的仆人使女。这个小女孩是爱主的，这小女孩是认识上帝的，而她的上帝没有保护她，可能她的父兄死了，可能她的家园被火烧了，她应当是天天以泪洗面，觉得上帝对她不公平。当她知道乃曼就是她主人女主人的丈夫得了大麻风的时候，他在所有的痛苦中也许得到一点安慰。哦，耶和华你还是有眼，哦，你让我的仇敌长大麻风。各位，我们活在这世上，基督徒显出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，都是罪人，都是蒙恩的人，有一个不一样，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的良善，所以再多的邪恶不能胜过我们。这个小女孩说过一句话，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以色列的先知，他必定能够得医治。我的主人巴不得他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他能得医治。他爱他的主人，他不是天天以泪洗面，他不是天天觉得我悲惨，我命苦，我倒霉，上帝不公平，他可能都可以问这些，但是他心中有爱，像以弗所书保罗说的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不要活得好像被虐待的儿女，天天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，因为我们生在不正常的家庭。各位，我们是生在不正常的家庭，我们是生在变态的世界里，但是我们有主在我们里面， 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。这个小女孩有非常好的见证。我并不知道乃曼得医治以后，这个小女孩有没有被释放。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合家团圆。我们在人世间不一定能看到上帝绝对公平的显现，但是我们信。乃曼就去了。乃曼先跟国王讲，国王讲，哦，有这种事，以色列的上帝能医好你，那就去吧。就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，我派我的元帅到你那里去，把他的大麻风治好。各位，他不应该要去的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建议。我是乃曼，我会把那个小女孩叫来。小女孩，你说你的神能医好我？你的神如果能医好我，你的神为什么不叫你们以色列得胜呢？为什么是我们胜过你们？我现在做你的主人，你做我的奴隶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神比较大嘛，你的神能医好我，你的神一定会叫你做主人，我做仆人了。人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我们自己也常常怀疑。但是有些人是蒙福的，乃曼就有这个福气，他不必去的，照理他不应该去的。因为这个小女孩，你是一个失败者，你有什么见证？你今天得了胜利，你说你来信我的神，我的神能叫我们得胜，那说得通。我们今天在讲你信我的神，我的神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不通的，让世人说不通吧。圣灵让他的儿女有福气，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一定能。乃曼就去了。而这个世界不多乃曼，我去以色列最多的损失就是小女孩讲错话了，那先知不灵，那个上帝不灵，不能医好我，这是他所有可能损失的最大损失。但是如果灵，他愿意试一试，他愿意付这个代价。当先知羞辱乃曼，当以色列的王撕裂衣服，以色列的王都不相信这个事的时候，乃曼没有走。当先知连出来见都不见乃曼，说你去约旦河洗妻子澡就好了，乃曼终于很灰心了。这小女孩说他们的神能医好我，他们的国王都说他们不能，然后先知也不出来见我，也不出来施展一点恭恭敬敬的法术，都没有。我跑来这里洗妻子澡，哎呀，我们那边的河水比这河水好多了，气死了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。他的一个仆人说，主人啊，如果你洗妻子澡，可能有的最大损失是什么？最多就是不会好嘛，但是万一能好呢？乃曼就愿意付这个代价，最坏就是洗七次没有好嘛，为什么不试试看？乃曼去，他洗七次澡，六次都没有好，第七次好了。乃曼说，如今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没有神。我相信他这个见证也回去跟他的王讲过。亚兰人知道上帝，在列王记下第六章，亚兰的军队被以色列宽大对待过。我们可以把阿摩斯所讲的话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大马色、台北三番四次的蒙上帝的恩典，哪里是三番四次，从在母腹开始，神就给所有的人不断的恩惠慈爱，让他们能活下来，让他们能成长，天天显出他的恩典，对罪人的恩典。我们却是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亚兰不断的抢夺以色列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神天天施恩，神 偶尔刑罚。天天施恩，他的恩典这么丰富，偶尔刑罚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主对我们恩典实在很丰富，可是我们人不是亚兰而已，不是星云而已，不是慈济而已，不是 不认识神的人而已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一直印着景象。所以这话是对亚兰讲的，也是对我们讲的。箴言29章第一节，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印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我们不是都这样？我讲这篇道心里很难过，也很气自己，因为就算想我自己，三番四次犯罪，不舒服不快乐，但是因为有暂时的罪中之乐，总还是犯，然后上帝又赦免，有的时候犯了罪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没有马上肚子痛，没有马上牙疼。如果我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我们一看那个荧幕，马上就视觉突然发现看不清楚了，我们会悔改的快一点吧。但是三番四次犯罪，当神宽大的时候，我们把神的宽大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不要自欺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三番四次的犯罪撒恶种，必定会收恶果。神是怜悯，所以不要灰心，行善不要灰心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各位不要灰心，信主不要灰心，爱人不要灰心，读经不要灰心，传福音不要灰心，圣洁良善不要灰心。不要说怎么每次都是我做好人你们做坏人，因为你有福啊。你宁愿每次做坏人吗？小偷偷我家偷了十次了，真是火大极了，怎么都是他来偷我嘞？那你愿意去偷他吗？我宁愿被偷，我不要变成一个小偷啊。我们行善不要丧志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行恶不要起意，若不悔改，到的时候就有报应。阿摩斯书一章五节，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话很快就应验了，在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九节，亚述王后来攻打大马色，将神城攻取，杀了利逊，把居民掳到吉尔。这个经文对我们有关系，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仍然在新闻上常常看到。我知道一件事，神在他们身上有恩典，我们求主让他们能信靠神。但是三番四次的犯罪，神总有一天会算账的，对他们是这样，对我们也是这样。一章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加杀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。加杀第二个攻击的对象，耶和华责备的对象就是非利士。加萨、雅什突这些地方都是非利士的城。非利士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民族，航海的民族，他们在以色列确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出现，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国家，但他们有城。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犯罪里面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从古到今都没有停止，就是人口的贩卖。这是很可怜的事，很可悲的事。而以东常常是当时买人口的主要人物，而非利士人也做这个生意。非利士人不认识上帝吗？他们很野蛮，不认识上帝吗？他们认识上帝， 他们不但认识上帝，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很幽默的，或者说上帝对他们启示是很幽默的。你记得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，在士师以利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就聪明人想一个办法，我们会失败了，因为耶和华没有跟我们上战场，耶和华如果跟我们一起上战场，我们就会赢了。我们把耶和华请到战场，耶和华怎么请到战场？就是把约柜抬到战场，因为约柜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。他们把约柜抬去了，抬去反而激发了非利士人的士气，大胜，约柜都被掳了。非利士人以为约柜是最贵重的，我们能把约柜掳去就行了，就把约柜掳了，放了自己的庙，他们的神叫大衮，把约柜放在大衮的前面，好像约柜屈膝在大衮的面前，就没有想到第二天大衮倒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子。不仅是这样子，圣经上讲耶和华的手在非利士人的身上，只要约柜所去的地方，约柜所在的地方，灾难就来了，疾病就来了。于是非利士人就把约柜，本来很高兴掳到一个战利品，很棒的战利品，没有想到是一个扫把星，到哪里就被处罚，到哪里就被处罚。后来非利士人有人头脑清楚一点，哎呀，你们还敢掳耶和华到你们当中了，灾难已经够多了，赶快送回去，不但送回去还要赔礼赔不是。所以非利士人知道这件事，非利士人经历过上帝的手，如同每个人都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非利士人经历过耶和华亲手攻击，向耶和华献祭赔罪，这在撒母耳记上五章六章有讲。后来非利士人和非利士人的地被亚述灭掉了，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一直不悔改，总有灭亡的一天。第三个是推罗，第三个被责备的是推罗，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，他的犯罪也是贩卖人口给以东，他不纪念弟兄的约，神要降火在推罗的城邑。推罗是一个海港，今天还在，不过没有那么繁华了，没有当年那么繁华。推罗是当时腓尼基的主要海港，位于以色列的西北，他的罪行是把众民交给以东，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圣经上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都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推罗的了不起和伟大。譬如说以赛亚书二十三章第七节，推罗是欢乐的城，从上古而有的，推罗本是赐冠冕的，他的商家是王子，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。推罗是一个非常强大富裕的海港，海港不是一个大帝国，但是这个海港带来许多的商机，带来许多的财富，非常的富裕欢乐，人都到这里来。那边的搜狗，那边的百货公司可能就像今天的杜拜一样，非常的繁华。但是因为它的繁华，因为它的丰富，骄傲了。以赛亚书二十三章第九节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，推罗要遭遇到毁灭侮辱，耶和华要毁灭要侮辱推罗的荣耀，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七节特别讲，推罗因为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神已将他推倒在地。 各位姐妹，尤其是美丽的姐妹，推罗因美丽而骄傲，因为荣光而败坏智慧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神给我们美丽，神给我们聪明智慧，盼望一切的荣耀和美好，让我们更谦卑。第四个责备，以东，第一章十一十二节，拿着刀追赶弟兄，毫无怜悯，发怒撕裂，永怀愤怒。那么他的罪行是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卖到以东，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，以扫跟雅各是双胞兄弟。我们应该都记得这个明显的上帝的话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雅各是我所爱的。这一对双胞兄弟，他们的遭遇被用来描述上帝无缘无故的爱临到雅各，上帝无缘无故的恨临到以扫。无缘无故这个字非常难了解，在罗马书第九章的意思就是说，神拣选任何人，包括拣选雅各，神弃绝任何人，包括弃绝以扫，无缘无故。那个无缘无故是说，雅各的被拣选不能在他身上找到被拣选的原因，起码跟我们人不一样，不是因为你好被拣选，也不是因为你坏被弃绝。被拣选被弃绝，理由不能从被拣选被弃绝的人身上找到，那从哪里找到？拣选者的旨意，耶和华说了这句话，从旧约就是这样说，我就是爱，耶和华拣选以色列，爱以色列，不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大国强国，神爱他，他没有什么大，没有什么强。生命记耶和华这样说，我拣选你们祖宗就是因为我爱他们，我爱他们没有理由，最起码你没有值得爱的地方让上帝拣选。请我们都记得这句话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好，神就是要爱你。无缘无故的爱不是指他霸道，而是指他的怜悯。我们没有理由被爱，对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理由被恨，但是我们的确活出很多惹神愤怒的情形。神对以东或者对以扫看起来是不好，其实我们从人这边来看，以扫跟我们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我们要现世报，我们要今生现在快乐舒服就好，这不是不重要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永远的福气是更重要的，永远的刑罚是更可怕的。以扫跟雅各显出来，以扫就是要现实的快乐，当他口渴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弟弟讲，这个红豆汤给我，很凶的说就给我，雅各说给你啊，要卖给你，你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，我把红豆汤给你。以扫说我都快要渴死了，名分，长子的名分算几个钱啊，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有什么了不起，我要现在快乐，我要现在满足。各位，神对以扫非常的公平，求人得人，求不人得不人，神给以扫，给这个世界上人的确今生的祝福非常多。以扫比雅各早许多年成了一个大国，在创世纪里面很早就讲到说，以扫成为了一个大国，以东成为了一个大国，而且他们在今世的富裕也很多。我们通常会想到以扫 有肌肉，肌肉很大，力气很大。雅各有脑袋，其实雅各也有肌肉，以扫也有脑袋。以扫以东有个地方叫提曼，你知道提曼出什么吗？提曼出智慧人，求仁得仁，求不仁得不仁。爱永生，神就把永生给他。我们不寻求永生，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现实的好处，就没有永恒的祝福。后面还有对亚门的责备，还有对摩押的责备，我们都看到是人自己的选择。尤其是对摩押，摩押有很多的残忍，对人的很多的不尊重。这个民族摩押人、亚门人，这两个民族都是罗德的子孙，乱人生的。但是我们也在圣经看到，人如果在上帝的恩典下愿意选择上好的福分，神给他。摩押人、亚门人被咒诅，远离上帝的族类，可是有一个摩押女子，寡妇，死了丈夫，无依无靠，摩押女子路德跟随她的婆婆回到以色列那里。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埋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神对列国的审判，告诉我们神掌管万国，不是只有教会。而里面的重要，虽然他在讲到神宽容宽容，有一天会审判，我们也在历史上学到神审判审判审判中间也有宽容。若是人听到了上帝的呼召，愿意跟随主，一样在极大的艰难中神有祝福。让我们在神的审判和祝福当中生活，越来越顺着圣灵而行，越来越愿意信靠上帝而行。我们看到那许多看起来不公平、不公义、费解的事，信靠我们的主就一定是正确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让我们即使听到最大的咒诅，神最大的刑罚要临到，我们仍然愿意归向你。我们在任何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不要觉得太晚了，来不及了。主，即使是太迟了，我们爱你爱得太迟，我们信你信得太晚，我们信的、爱的、望的都太少，但是总比没有要好。帮助我们愿意归向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